接着看58页哈，是本觉明啊，科判是是本觉明，何以故？本觉义者，对始觉义说，以始觉者即同本觉啊。这些话看起来就很抽象。首先呢，为什么要提出何以故这三个字来问？这就翻到57页哈，57页一开头就说，这个阿利也是啊，有两种义，有二种义。哪二种义呢？一则觉义，二则不觉义，这两种。这是先把大纲列出来，这两种义，一个是觉，一个是不觉。但是呢，在57页的倒数第二行的最后一句论文啊，最后一句，依此法身说明本觉，很奇怪了，你上面讲是觉啊，以及不觉，这个地方怎么跑出一个本觉来了？所以呢，到了后面啊，就提出一个何以故。我们看他的解释哈，说首句何以故的这一句，问的意思，真意云，就是问的意思是说啊，上但云觉，就是二种意里面只是说的是觉，何故啊？最后57页的这个倒数第二行说，此云本觉，怎么会多出一个本字来了？所以要问何以故啊。好，现在呢次二句就解释啊，现在说这个本觉啊，是针对始觉这个道理而说的。本和始是对立的名词，这个觉里面分了本和始，所以本觉是针对始觉讲的，是对立的名词。又能生始觉故，啊，这个本觉可以生这个始觉。末两句又解释为什么一开头的二种义里面只讲个觉呢？说始觉就是本觉啊。各位可能也听糊涂了，我们来做比喻吧。啊，说有一面大圆镜，这边镜子啊，上一次也讲过了，用这个比喻来说，这面镜子啊，本身呢干干净净的一面镜子，所以呢很亮啊。这个镜子的光亮它能够照啊，什么东西来都能够照得清清楚楚。这个清净的这个镜子，这个能照的这一种的光叫做本觉。现在呢，这上面蒙了灰尘，全部的灰尘蒙住，没有办法照了。这面蒙了灰尘的这面镜子就叫做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就是阿利也是。好，当你擦掉一点点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亮了，上面没擦，只擦这一部分的时候，这个地方亮了，对不对？这一块亮的我们称它叫始觉，这一块叫做始觉。擦一点点是我们课本上面的第一种始觉，再擦一部分，这个亮的部分更多了，第一部分刚刚的叫做灭相无明，现在再擦掉叫做异相无明，再擦掉这个就叫做住相无明，最后擦得干干净净，把身相无明也破了。就擦掉的部分，第一部分擦掉的叫做灭相无明，第二部分擦掉的叫做异相无明，第三部分擦掉的叫住相无明，第四部分擦干，全部擦掉了，擦干净了叫身相无明，那一部分叫身相无明。四种无明分四次把它擦掉，于是乎这个始觉呢也分成四个了啊，第一个叫做明自觉，第二个叫做相似觉，第三个叫做随分觉，最后一个叫做就近觉， 始觉有四种，无明也有四种。无明有灭相、意相、住相、身相。始觉有四种，明自觉、相似觉、随分觉、就近觉。好，在这个比喻里面，各位看始觉，它是不就是本觉啊？啊，始觉是不是就是那个本觉呢？就是那个本觉啊，是原来的镜子的这个光啊，还是原来镜子的光？始觉和本觉的关系是这么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看课本上面的文字啊，第一个始觉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是一本觉跟始觉是对立的名词，因为有本才有始。第二个说明的是始觉即同本觉，这句话就看这个比喻就可以懂，对不对？刚刚讲了四种始觉，其实是本都是本觉的一部分啊，所以这句话以始觉者即同本觉，很好懂吧？应该很好懂，用这个比喻就很好懂啊。所有的讲的这个始觉就是本觉嘛。可是呢，在这个幻灭的过程当中，修道啊反流的过程当中，就有四个位置。看起来好像这个智慧啊，始觉这个智啊，有少慢慢变成多，无明啊从多慢慢变成少，不是多少，而是从粗慢慢的变成细，无明是越来越细，始觉智呢是越来越光亮，看起来好像有四个这个不同的等级。其实它本身就是本觉啊，所以课本讲的是这个意思啊，这样就很好懂啊，用比喻来说这个就很好懂了啊。好，下面我们看这个论文啊。始觉意者，依本觉故而有不觉，依不觉故所有始觉。这两句也好懂，用这个比喻很好懂。因为有这个光亮的镜子本觉，灰尘蒙上去，这个就是这些灰尘就叫做不觉。如果没有这一门镜子，就没有不觉，就没有灰尘。有这个镜子，才有这些灰尘。所以依了本觉，才有这个始觉。我们前面是怎么讲的？无明是什么？迷真，迷了真如就叫做无明，而且这个无明叫做根本无明，在这个生灭门中叫做根本不觉。所以这个无明是依真如而有的，这样对吧？可以接受吧？啊，可以接受。因为真如理大家都从无始劫来，所有的众生都是迷，都不知道，所以就有了无明。所以这个无明是因为真如而有的，迷了真如才有的，也是因为真如而有的，没有真如就没有无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所以依本觉啊，这个始觉是怎么来的？先是由于有本觉，所以才有不觉，由于有了真如，所以有了无明。啊，我们把本觉啊旁边注一个真如，啊，在真如门中我们称它叫真如，在生灭门中我们称它叫做本觉。不觉呢，旁边注一个无明。啊，这个始觉是怎么一回事呢？先要从源头上去讲，源头上是因为有本觉而有不觉。因为有真如而有无明。好，有了这个不觉以后才会有始觉。各位想想看，如果没有不觉的话，哪有始觉呢？刚刚讲这面镜子的例子啊，蒙了这么多的灰尘以后，擦掉一部分的叫做始觉，
擦掉一半也是死觉，擦掉四分之三也叫死觉，全部擦光也叫死觉。这个死觉是由于不觉而来的，对吧？啊，有不觉而生死觉的。如果这面镜子干干净净的话，哪有死觉呢？没有死觉，因为不觉，所以有死觉的。这个很好懂，啊，用举例说明啊，比较容易，啊，用举例说明。我们看他的解释：死觉者叠名，啊，就是重叠。是云，解释说：依本觉而有无名。我们过去是讲依真如而有无名，依本觉而有无名一样的。乃是随流染法生依，这是解释众生随的染无啊，随流，随的流转门，流转生死，于是乎染法就升起了。有无名就是染法升起，本觉就是真如，不觉就是无名。又依不觉说有始觉者，是解释反流而净法清净法开始生了。以本觉随染缘时，当这个本觉随流随缘，随的是染缘，于是乎十本二觉啊，皆盈而不现，就如同这面镜子灰尘全部蒙上去以后一点都看不见，这种状态时候始觉本觉通通盈而不现，都没有，没有，既没有本觉也没有始觉。故不觉中是隐藏的有本觉在那里，也就是这个例子这个比喻当中灰尘的后面啊，是那个镜子的光亮，只是被隐藏起来。以本觉随镜缘时，当这个本觉随着镜缘的时候，此本觉随影虽然隐藏，能于真妄和合心中啊升起这个始觉。虽然是说依不觉而起始觉，其实是依本觉而起始觉。这个话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刚刚讲的擦掉这一部分叫做始觉，好像这个始觉是擦掉了灰尘才有的，所以是依不觉而有始觉，对不对？课本是这样讲，其实呢真实的情况不是，还是依本觉而有始觉，因为那个光亮就是本觉原来的光，它不是新生的嘛，它是恢复原来嘛，所以是依本觉而有始觉。课本说依不觉而有始觉，是从即相就事相上去讲啊，深入的追究到这个源头上，是依本觉而有始觉，对吧？啊，所以追根究底，到底到底是什么生始觉呢？是本觉生始觉啊。其实始觉本觉是不二的，十本不二。所以在课本上面我们看到的说哦，不觉生始觉也可以接受啊，因为从相上确实是这样啊，原来是蒙的，全部灰尘蒙起来啊，不觉啊，现在擦掉不觉啊，才有始觉啊，这个始觉不是由于不觉才生的吗？也可以这样讲啊，啊，外表的显出来的样子就是这样子吧。但是追根究底，其实始觉是由本觉而来的，而且十本是不二的，本来就是本觉嘛。所以他说，虽然是啊，从表面上说是依不觉而生起这个始觉，实在是依了本觉而生起的始觉。为始觉啊，能够觉知本觉以及无明，这个始觉它的功能就是能够觉知本觉，而且觉知无明，在这个过程当中，觉知的过程当中，它可以除掉无明，恢复本觉，这是始觉的功能。 那么始觉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一分一分的这样子的这个擦掉这些灰尘，除掉这些无明，它可以啊分成这个两方面去这个说明啊，就是一个就是说有没有完全的觉到了最后的源头，还有就是没有觉到源头，分为这两种情况啊。所以说又以觉心缘故，这个始觉觉到了心缘，这个心的源头啊有两种，一个是净法的源头，一个是染法的源头。如果觉到了心缘，就是把所有全部的灰尘同步擦光了，是到了这个尽头，这个时候呢叫做就近觉，或者叫做就近始觉。不觉心缘故，非就近觉，就是还没有觉到尽头，那么这种的始觉叫做非就近觉。所以始觉分为可以这两种来分类啊，全部的叫做就近始觉，不全部的哈、部分的不管多少都叫做非就近觉。略而又广，就是前面是讲始觉啊，那么现在这个地方是区分成因和果的两种始觉啊，在因地的始觉和果地的始觉分为这两种啊。那么加一个又字，他说是啊，略而又广曰又啊，先呢广始觉有种有别啊，在这个始觉里面有种说有别说，现在这个是种说啊，所以呢是广中之略啊，因为种别加起来叫做广。那么现在是说种的部分的话呢，是两个加起来中间的一部分啊，所以呢叫做广中之略啊。略名是因和果的两种始觉，最初的两句说明的是果觉，觉到了心的源头，这是包括了知道的真心的源头以及妄心的源头两种都好涵盖在里面，都包括在里面。真的部分，真心的部分是本觉，它是净法的源头，妄心乃是无明，是染法的源头，总的合起来叫做心缘啊。所以常常会这么说啊，发菩提心者需要知道真是本有的啊，就是本觉本有，妄呢是无明，或者讲不觉啊，是本空的，这两者都要知道。如果知真而不知妄，或但知妄而不知真，皆非真菩提心啊，都不是真正的菩提心。真正的菩提心要知真还要知妄，他是这么说啊。换句话说，智德和断德两者缺一不可啊，智德断德啊。他说能够觉到了心的源头啊，真心妄心都要到源头啊，就是彻底的明心见性，了无无明，就是小了啊，明了啊，无无明。这句我们也常念的啊，心经啊，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对吧啊，心经不是有这样的经文吗啊，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啊，这个大家都很熟啊，心经大家都念得很熟的啊，就是以般若啊智去观照的时候，无明空掉，无明空掉就是无无明啊，空也要空掉，对不对，所以亦无无明尽啊，啊，空也要空。般若经都是这样的立场。 那么彻底的明心见性啊，连这个无无明，就是空也要空啊，也要小了，这个才叫做究竟觉啊，也就是成佛啊，也称之为究竟始觉啊，因为始觉啊觉到了究竟的缘故，谓之果觉啊，这是果地上的觉。那么下面的两句啊，次二句呢，是名因觉，在因地的啊，在菩萨位这样的过程当中的觉啊，真心的源头还未能彻底的证得，妄心的源头呢还未能彻底的破除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十性位啊。菩萨的十性位所觉的这种灭相无明，就是除掉的灭相无明，三贤位所觉的这种异相无明，初地到九地所觉的住相无明，十地啊，他这里没有开出等觉啊，只有十地，十地所觉的生相无明，成等啊，等等啊，成了这个始觉四位，变成这个始觉啊，有四个位次啊，没有这个说明这个成佛的话啊，没有到这个尽头成佛的话呢，就不是究竟觉，这是因觉。前面两句是究竟觉，究竟觉就成佛，后面的两句是因为里面的觉，因为的觉只是菩萨的地位啊，还不是佛，所以没有说明啊成佛啊，所以不是究竟觉啊。那么等觉、妙觉这两种觉呢，在这里都没有提啊，都把它合在这个实地里面了啊，也可以说成是究竟觉啊。那么实地等觉跟佛啊，在人王经来讲都属于极灭人，这个都属于人王经讲的菩萨的戒位呢，是用无人啊，用无人来说啊，来表示人王经用这个无人啊，来这个说明这个菩萨的这种的地位啊。但是呢，人王经没有等觉啊，所以只有实地跟佛是极灭人的上品跟下品啊。但是呢，智者大师在人王经书里面有提到啊，如果拿这个无人来这个配其他的经典的话呢，有等觉的时候呢，把等觉位添进去，实地等觉妙觉，妙觉就是佛啊，这个叫做极灭忍的下品、中品、上品啊。他这个三贤位福人呢，也分为下中上品，初二三地叫做杏仁，杏仁也分成下中上品啊。这个顺人啊，顺无生法人的这个顺啊，四五六地呢，也是顺忍的下中上三品啊。那么这个无生法人呢啊，这个七八九地呢，也是分下中上三品。那么十地如果依照别的经典有等觉的话呢，这三个位置呢也称为极灭忍的下中上三品。所以在这个地方持咒大师他说是，如果有等觉妙觉合于十地呢，也可以称之为究竟觉，是有根据的。因为人王经就把这个三个位置啊合起来称之为极灭人。好，下面呢说此意云何，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说啊因觉果觉，果觉是究竟觉，因觉就是非究竟觉，这讲的什么意思呢？下面详细的说明啊，总共呢始觉啊，一共啊分为四个位次。 也就是啊灭相、意相、住相、身相的四种无明。而这个始觉呢，称之为明智觉，明智觉又叫做不觉。啊，我们课本上面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再来就是相似觉，再来就是随分觉，再来就是就近觉啊，一共分为这个四个等级。它下面详细的说明啊，就是这个此意云何啊？这个提出这个问题啊，问的就是因觉和果觉是什么意思？此意云何啊？主要问的是因觉果觉什么意思啊？啊，下面就回答。啊，先讲的是灭相无明，如凡夫人觉知前念起恶故，还早了，还没有来，要到五点钟啊，我也在看表。觉知前念起恶，这个凡夫啊能够觉到的是什么呢？只能够觉知我前面起了个恶的念头，而已经开始有了始觉的一点点的光露出来的话呢，是能止后念，令其不起。刚动了一个恶念，马上自己就警觉，然后想，哦，这个恶念不要动，不要起这个恶念，然后让赶快让它停止，这个恶念不要继续让它这个扩展下去。这是凡夫的这个所能够做到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样的人说服明觉，虽然是啊，明智觉，明觉就是明智觉，即是不觉意，其实是不觉。这个标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平常讲惑业苦，惑业苦，现在我感觉到自己头脑里面有个恶的念头，这个是什么呢？是业。这三样东西我们能够对治的是什么呢？这个苦啊，果报已经现前，能不能够排除掉呢？没办法，果报现前了，你再去要想办法把它改变过来，那是不可能的事。米都已经煮成了饭了，生米煮成了熟饭了，你还要去动什么脑筋把它改变情况呢？啊，不可能的嘛。所以唯一能做的当然是能够改的，就是说祸和业我们才有办法改。这个业呢，如果说已经生业口业已经做了，你要改也很难啊！一句话骂人的话不应该讲了，我已经口已经出口已经骂了人了，你收也收不回来啊，对不对？做我要去偷东西，已经偷都偷了，你现在说我懊悔，我后悔啊！警察抓了去送法院一送的话，还是要判刑的啊！你后悔，东西还你，还你，你这个行为还是做了，对不对？唯独什么呢？意业，我只是起一个念头，这个时候还没有做身口，还没有去造作，这个时候可以改。虽然意业也是业哦，啊，但是其实在小乘的戒律里面，啊，只要身口不犯的话，就没有犯戒，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意业你怎么样子？想的话没有去真正的行为没做出来啊，真正的行为没做出来的话算你没有造业。大圣的话就不是这样，大圣的话你起心动念就已经造了业了。所以现在我们这本论是大圣，你起一个恶念就马上警觉，说我不应该起这个恶念，赶快止住。而止住这个恶念，止住的是意业，对不对？是意业，他的功夫只到这里，前面那个祸啊，他还没有能力去观察，没有能力去把它改变，没有，只能在这个意业上啊，自己去防止啊，一动了恶念，赶快止住，警惕，这个就属于是明觉，就是明智觉。凡夫啊， 他这种人的身份地位是凡夫。那么在这一段文字里面分成四个阶段来加以说明，四个部分。后面的所有的每一段啊，四段文字啊，就是灭相无明、意相无明啊、住相无明、身相无明，或者是从始觉四位来讲，明智觉啊、相似觉、随分觉、究竟觉，通通要依这个四个部分去解释。第一，能观的人是谁？像这个是凡夫，第一句话就是啊，如凡夫人啊，能观的人。第二个部分是所观相，这个部分所观相是什么呢？第二句，觉知前念起恶故，所观的是恶念。第三部分是辨观利益，就是辨明你起了这样的观照以后，它的利益是什么？它的利益是第三句，能止后念令起以不起。第四句，也就是第四个部分，皆观分歧。总结这个层次上的观行啊，最后它那个范围，它那个界限到哪里为止？那么像本论来讲，它四个皆观分歧都是用菩萨的阶位来加以说明它这个范围，就是它本身啊，它这样子的做，如果做到的话，它应该属于菩萨阶位的哪一个阶位，哪一个界限，叫做皆观分歧。或者呢，就是说这个观是一种，譬如像第一个叫做明觉，这个叫做明觉，皆观分歧它叫明觉，又称之为即是不觉。到了第二段意相无明的时候，他说叫做相似觉，对不对？相似觉它的分歧是菩萨的阶位是什么，这个还不行，这个第一个灭相无明啊，还不是，它是凡夫，灭掉了灭相无明以后，它是什么？到了第二段的时候，如果这个始觉叫做相似始觉，相似始觉灭掉了一个意相无明以后，它的在这个修行的阶位上是到了哪里？后面每一段都有。到了第三，比如说住相无明，去掉了住相无明以后，他就是证得的是菩萨的阶位是什么样的阶位，他又称什么样的觉呢？叫随分觉啊。第二个叫相似觉啊，所以叫明觉或者相似觉、随分觉，以及他灭掉了什么东西啊？灭掉什么东西就是辩观利益。然后呢，结观分歧的时候呢，甚至于还要去分析他已经到了菩萨阶位的什么地、什么阶级。所以呢，每一段文字呢，通通要按照这四个部分去加以解释。无论是这个书记会月，无论是书记，都是按照这样的这个方法啊去解释这四段文字啊。好，别是就是因觉和果觉啊，啊，把它个别个别的拿出来加以解释啊。则广济四相是成因果二觉，就是说广是比较详细的啊，济就是借用这个身住意灭的四种啊，这个叫有为四相，对不对啊？身住意灭是不是叫有为四相呢？啊，它的名称就叫做有为四相，一切有为法通通离不开这四相的。反过来说，有这四相的法就是有为法。本来说有为法是因缘和合而生，对不对？有因缘造作而生的，这个叫做有为法。而有为法呢，通通离不开身住意灭，除了一刹那心啊，我们的心法刹那刹那就是身住意灭以外，另外的一期的生命我们也可以讲是身住意灭。所以身住意灭呢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个是一刹那心， 就有生住一灭。另外一种呢，说一期的生命就有生住一灭。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现在借用这四相呢，是按照修行过程当中的这个一个人修行过程啊，一直到成佛为止，我们借用这个四相，好像人的一生啊，从这个小孩子出生，然后变成少年啊，变成幼儿，然后少年，然后壮年，然后得老死亡，一起生命。修行的过程借用这个生住异灭，用这样的这个方式来说明四种无明。我们看他的解释，经初啊，现在是最初第一个是灭相无明，也就是后面论文里面所讲到的起业相。起业相是什么呢？三系六出里面的，在六出当中的第五。我们后面讲这个无明啊，知末无明啊，分成三系相、六出相啊。那么现在讲的这个业啊，起恶念马上就警觉，然后呢，后面的恶念不让它升起。这个起恶念的这种相状是什么呢？叫做起业相。起业相呢，后面在81页，各位注在这里啊，这个起业相就是后面81页第一行，81页的第一行，无者起业相，依于前面第四那个名字，就是记名字相，寻名取着，造种种业。详细的情形我们要到那个地方再解释啊。总而言之，那个地方讲的是起业相啊，烦恼啊没有办法这个觉察到，可是呢这个凡夫啊，他可以觉察到起业相、起恶念啊。后面第六个业系苦相啊，已经是果报了啊。业系苦相就是苦报，苦报已经不用讨论了，苦报你怎么去断？刚刚讲过，生米煮成了熟饭是没有办法改变了，果报已经现前了，没有办法避免，改也改不了。最初显的就是从业上自己去这个止住，起恶念的时候就把它止住，这是最初的功夫，最低层次的功夫，在始觉四位里面是最底下的最浅显的功夫，就是有恶念赶快止住啊。好，翻到前面啊。好，现在讲的这个灭相啊，其实就是业，起业的、起恶业的这种相啊。未造业时啊，或已经过去了。我们平常讲或业苦，或业苦，它有一个这个过程啊，是起惑才造业嘛，才再来受报嘛，造了业以后才受报，受果报。所以惑业苦啊，它有一个次序的啊，像一个这个环一样的，对吧？啊，起惑过去就是造业，造业完了以后是受苦，受完了苦以后呢更起惑啊，永远这样子的，像一个环一样子啊，没完没了的啊。但是呢，造业之前一定是先起惑，有惑才会造这样的业啊。所以造业的时候呢，惑已经过去，所以叫做灭啊。那么这一个论文，这一段的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句，名能观灭相无明的人，他说这个是凡夫。凡夫是什么呢？实性位当中的外凡位，还是外凡，就是还没有看到这些道理，心有理外啊，对于真如理等等的完全还不明了，这个心啊还是在活动啊，都在理的外面，所以叫做外凡。未见性故，他这里讲的外凡是未见性，也就是本觉性， 这个性啊，就是本觉性，也就是本觉理，也就是真如理，没有见到真如的理，所以是外凡。第二句，名所观相，就是以实性位的这种信心的这种地位上的力量能力，能够知道过去还没有入性位的时候所起的恶业相。换句话说，入了实性位的这个菩萨，虽然是他的地位上上下下啊，那么后面还会讲到实性位的菩萨要经过一万大劫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初住位，就是最顿根的，虽然很努力的在修，可是顿根的话呢要一万大劫，这个后面会提到。但是在这个为什么要这么久呢？因为他的这个位置啊，实性位里面、啊、好像是羽毛啊，飘在空中啊，被风一吹啊，不是上去就是下来，上上下下进退不定，所以时间很长。所以实性位的菩萨叫做青毛菩萨，青毛菩萨啊，有一个名称啊，啊，在风里面一吹啊，就是随风吹动的啊，他本身啊啊进退不定。要到了初住，本论来讲要到了初住位才是不退位。第三句是遍观利益，就是能够止住令这个后时不起，知道这个念头动不得，让这个后面的以后再也不会升起，这个不容易啊，这种的功夫叫做后不浮躁，这个不容易啊。平常我们说忏悔，忏悔也是要这样啊，我犯了过失，我现在要忏悔，忏悔的意义是什么呢？以后再也不做了。那这个实性位的菩萨起这个恶念，当然还没有造成真正的伤害，对不对？没有造恶业，可是念头已经起来，可是他能够令后面的念头再也不生起来，这个不容易。恶念很多，只要我生过的恶念我就不生起来，那就不得了了，越来越少，恶念会越来越少的啊。这个就是改过自新。最后第四啊，第四段啊，这个结观分歧来总结，你这样的观无明，用始觉智去观无明，它的分歧它的范围啊是什么？一，能觉善恶业，它能够觉察到善恶业啊，故云虽复明觉，还没有能够觉察到惑烦恼啊，这个惑就是无明，就是知末无明，还没有办法觉察到知末无明，故又曰即是不觉，所以他只是明智即佛。这个明智即佛是天台中的六即佛里面的所讲的啊，天台的六即佛啊，天台中说明这个菩萨的阶位呢，也有用六级佛来说的。上一次发给各位学长的那个52个这个菩萨的阶位啊，跟这个呢可以配起来看的。一切众生都是理级佛，从理上讲众生就是佛啊，再圣不增，再凡不减，对不对？真如理体啊，我们就算是我们六道的凡夫，我们也是完全具足，跟佛来比不增不减，通通都是理即佛。当你开始来上课了，听经闻法了，开始解义了啊，理解了啊，那么这个就叫做明智即佛了，知道明智了。像本论的话，本论的话呢，明智即佛就是你相信有真如啊，这个法性啊，离题啊，我们听了以后一心三大之理我们都相信，这个就是明智即佛。第三个观行即佛呢，是天台中所讲的实性位的菩萨，叫做观行即佛，别叫实性位。相似即佛呢，就是三贤位的菩萨啊，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啊，三贤位的菩萨。
到了初地以上呢，就是分正位的菩萨，就是分正即佛。那么别教的佛啊，就是究竟即佛啊。本论的这种的讲法呢，跟天台所判的这个别教的六级佛是比较接近啊，所以这个是名字即佛啊。下面第二个叫做意相无名，如二圣观智、初发意菩萨等，这两句是能观人。这个意相无名是谁呢？是二圣人的观智。二圣人的观智是但观人空啊，声闻缘觉只观人空智啊，他的观智是人空智，就是我空啊，或者讲人空啊，没有观法空啊，二圣没有观法空。初发意菩萨是指的是啊，初住以上的菩萨，加个等字，就是等取三贤位的菩萨。但是菩萨跟二圣是不太一样，不但观人空，而且观法空，所以是菩萨是用二空的这种智慧。觉于念意，觉察到了无明念当中的意象，无明念、无明妄念当中的意象啊，觉察到了。第三是遍观利益，就是念无意象，观了以后呢，这些意象啊可以把它离掉，离掉这些意象。最后是结观分歧，后面的两句总结这个这一种的观行啊，它的范围是什么。他说以舍出分别以及执着相。出分别是跟下面的第三个始觉的住相啊来做比较，它是比较粗的，舍掉的是出分别的这种的妄念。执着相呢是指的六出里面的第三、第四。我们看page 80页第三呢、啊、是智取相，第四啊是记名字相啊，这是六出里面的第三、第四，这两个啊可以把它断除。这就是最后的结观分歧，给它起个名字，这种始觉叫做什么呢？叫做相视觉。我们看它的说明，第二意相，这是因为有我执而起的贪嗔痴等等的惑。平常我们说的88识见惑、81品思惑，有了这个贪嗔痴等惑，就会造杀盗淫等等的业。所以这些个惑，贪嗔痴等的惑，是种种的变异不正当，所以叫变异，故曰异相。那么这一段文字也分为四个段落，最初的两句是说明能观异相的人是谁呢？是二圣呢，就是声闻缘觉与大圣的三贤菩萨。二圣人的观智跟三贤菩萨他们都同样的是能够修我空观，但是呢菩萨还要修法空观，但是呢断除这个贪嗔痴等等的这种这个烦恼障啊，用我空观就可以了。所以二圣人虽然是修我空观，他也有能力可以除掉贪嗔痴等等的见思惑。二圣人啊，有能力除掉见思惑。觉于念意的这一句就是第二部分的所观相，为观什么呢？依人我执而起的见思惑，
造的是什么业呢？有漏的善业、恶业、不动业等等，都是有漏的。受到的苦是什么苦？分段生死之苦。各位记啊，受苦受的是分段生死之苦。这些啊，起惑、造业、受苦，叫做意相。这个是所观相。再下去的念无意相啊，是第三部分的变观利益。无意相就是破我执，以及后业苦啊都没了，也就是出三界了生死了。这个叫做念无意相，也就是这个我空的意思。念无意相就是我空，或者叫做人空。最幕后的两句啊，第四部分，皆观分歧，初分别执着，指的是执着五阴的身心为我，所以叫做人我执。二圣与三贤位的菩萨共同能够断除这种的执，所以呢把它列在一起。但是在修观的时候是有一些不同的啊，菩萨是修的是二空观，可是呢菩萨修人空法空，可是这个法执啊，在三贤位的菩萨来说还没有破，只是跟二圣一样啊，把这个人我执啊破掉了，所以呢把它跟二圣啊是列在同一个这个观的能观的这种地位上，能观人的地位上。虽然菩萨有观法空，可是呢还没有破法执，因为三贤位的菩萨还没有破。再看第三段，赶一赶啊，再看第三段，各位回去复习的时候有问题的话我们再来讨论好了啊。这个其实这个地方比较好懂啊。第三是住相无明，住相无明这能观的人是谁呢？是法身菩萨等。法身菩萨是初地菩萨，初地以上，加个等字就等取二地到九地，所以这个能观人啊，就是初地到九地的菩萨都是叫做法身菩萨，已经分证法身了，分证这个真如理了啊，这是能观人啊。绝于念住这一句啊，是第二部分的所观相。念无住相啊，这是第三部分的变观利益。最后的两句是结观分歧，以离分别初念相故。各位的这个离字有没有改过来？已经改掉了。你们课本啊难，所以要改一改啊，要改，改成个离啊，这个难字是个错字。那么可见的你们的版本跟我的版本是同一版。啊，我呢一边在上课呢，一边看到有问题的呢就去交给我们阮居士，但是他新的版本还没出来，所以我要问，就是说各位的改过了没改的话跟我是同一版，都还没改。以离分别初念相故，这个分别两个字是对前面的意象里面的初分别而说分别，换句话说这个分别比前面的初分别要细一点。初念相是对下面一个的生相的微细念而说的，所以跟分别是跟前面的比啊，前面是初分别，现在这里讲分别啊。初念相呢跟后面的微细念来比，这个是比较粗。 那么他的名字啊，这个始觉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随分觉。这个觉得还没有圆满，所以是有个分，分就是部分，部分的觉，并不圆满。天台宗叫做分正即佛。住相意识啊，也是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名能观住相的人是法身菩萨，也就是初地到九地的菩萨。初地能够证得真如法，可是不圆满。他能够以真如为身，能够不执着啊色身，以真如为身啊，众生就不同了，念念执着这个色身，执着色身就是迷了法身。色身啊是众苦之本，法身菩萨呢能够舍掉这个假的色身，证得真的法身，以真如心本觉为无始以来的本体，真正真的这样子。等者等取二谛至九谛，觉于念住的这个觉这一句啊，是第二，为所观相。所观的是什么相呢？是住相无明。为法子啊，这个菩萨是破法子，这个法子啊非常的坚固住着。在地前三贤位的菩萨是牢不可破，没有能力破。这个法是什么呢？就是五阴啊色心之法。五阴啊，其中的色，色因啊就是色法，后面的受想行识啊就是心法，所以五因就是色心。地前的三贤位的菩萨虽然不执着和合体，五因和合的这个体啊，执着我，因为已经破了我执了，但是对于能和合的色心诸法仍然认定会是有的，所以还有法子。各位听得懂吗？五阴合合起来的那个合合体是人我执，能合合的五阴之法，如果执着有那个法的话呢，是法子。三贤位的菩萨破人我执，就是合合体，他知道是假，因缘合合的嘛。但是呢，还没有破法子。到了地上菩萨的时候，那些五阴之法、色心种种的法，也知道是这个假的，都可以破掉。那么上面讲的五阴之法、色心之法是总说，是把一切法归纳为五阴，归纳为色心，这样子去观。现在是别说，把这个五阴之法展开来的话呢，十法界的依报、正报、生死、涅槃、世间法、出世间法，所有的法无非都是幻有。如果能够证得这样，那么就破了法执。所以这样的讲法是把整个的法把它展开，是别说。前面讲五阴是总说，讲色心更是总了，归纳成色心两法。如果用一个法，那是更归纳起来的，更重。所以讲破法执啊，只讲五阴只讲色心的话是总说，现在讲的是十法界的一切法，这是别说啊，通通都是坏有啊。而执为实有自性的话呢，是地前的菩萨不能够圆融啊，所以叫做法执。登地的菩萨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呢，证得了真空理了啊，得知法空，虽然得知法空，但是未能彻底，所以呢初地证得法空不彻底，所以需要有二地乃至于九地啊，渐渐的去破这个法执啊。所以就色法心法这样来分的话呢，初地到七地是破掉的是色法的执，八地九地两个地呢是破心法的执。 初地破的是什么相呢？是相续相，相续相就是分别法执，在后面的79页、78页啊。七地破的是自相，就是具生法执。这个自相呢，是六出里面的这个第一个。相续相呢，是六出里面的第二个。那么这个执啊，法执啊，是细啊，需要初地到七地渐渐的啊，一步一步的去破啊。而这个两个法执呢，都是依外面的妄境界所有的，所以叫做破色法的执着。外面的境界都是色法。八地呢，知道这个境界相啊，也是唯心；九地呢，知道转向啊，也唯心。这两个八地所破的是三系里面的第三个。那么下面78页啊，九地破掉的转向呢，是三系里面的第二个。但是呢，最后的身相未破，身相要到最后这个菩萨地境，十地菩萨以上才可以破。也就是这个明心，就是智慧，无漏的智慧还没有彻。是与心法啊，对于这个心法的部分还产生执着啊，或者是执智为我等，就是能观的这种智慧还有执着啊，对于能观的智慧还有执着，所以呢还有实地需要去破身相无明。所以呢法我执还留下一点点。最后念无这一句啊，念无住相啊，念无住相是第三啊，啊就是变观的利益啊，跟前面讲的一样。末两句是结观分歧，以离分别初念相过的这相啊故的这一句呢，是承继承上面前一条的利益啊来结明，叫做随分觉，它的这个分歧啊是随分觉。那么它所破掉的自相以及相续相，这是六出里面的第一个、第二个啊。对于三系相来讲，还是属于出的啊。那个转向跟现象这两项呢，就是三系里面的第二、第三了啊，跟那个秩序两项来对比啊，然后呢这个转现两项对那个三系里面的第一个叫做无明业相啊，还是属于出的啊。所以总的来说呢，叫做离分别初念相，刚刚讲过这个分别是对照上一条的初分别啊，因为它是六出里面的第一第二嘛啊，跟那个初分别来比的话它是分别。初念相呢，是跟下面的一条的微细念来比啊，是就这个三系里面的第二、第三两个，比起后面那个三系里面的第一个来讲，它还是初念相。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